大家好，欢迎收听陈说历史。北魏王朝实行过一项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野蛮残忍的制度，子贵母死，也可以称之为立子杀母。就是皇帝在确立储君后，会将储君的亲生母亲处死。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学者的考证，从北魏的开国皇帝到武帝拓跋圭开始实行，直到北魏宣武帝元恪将其废除，100多年里共有5位皇帝、2位太子的生母死于子贵母死制度之下。那北魏为啥要实行这样一项制度呢？根据魏书的记载，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准备要立长子拓跋嗣为储君，于是下令处死了拓跋嗣的亲生母亲刘贵人。拓跋嗣不能理解啊，于是拓跋圭告诉他，当初汉武帝为了立儿子而杀掉了他的生母，是为了日后不让后宫参政，从而使外戚专权作乱。你以后是要继承大统成为皇帝的啊，所以我选择了汉武帝的做法，是为了长远考虑。拓跋圭这里提到的汉武帝的故事，想必大家比较熟悉了啊。那他指的是呢，汉武帝晚年准备立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为了防止自己死后因新皇年幼而皇太后青春年少，淫乱放纵，专权干政，从而再次出现汉朝历史上发生过的吕后专权现象啊，于是下令处死了刘弗陵的亲生母亲钩弋夫人赵婕妤。不过汉武帝当初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啊，后来也没听说过哪个皇帝还这么干过，而北魏却把它发展成了一项常规的制度。拓跋圭说他这样做是学习汉武帝的做法，那恐怕这只是借口而已。首先，汉武帝杀钩弋夫人呢，是因为当时小儿子刘弗陵年仅6、7岁啊，又自感时日无多，因此才担心钩弋夫人会在自己死后专权干政。而拓跋圭准备要立拓跋嗣为储君的时候，拓跋嗣已经17岁了，拓跋圭又正值壮年，与汉武帝所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啊，没有可比性。因此拓跋圭以汉武帝的故事为例子就显得有些牵强。其次，此时北魏处于建国初期啊，主要实行的还是鲜卑旧制，汉化才刚刚开始，拓跋圭本人的汉学水平也有限，而他却知道几百年前一个汉人皇帝所做的这样一个不算出名啊，比较细微的事情，并且还将其作为实行子贵母死制度的依据，这就值得思考了。在史书中，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的原因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源于拓跋旧制啊，不过这个说法的问题是啊，在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中，你找不到实行这项制度的实例啊，就是没有后妃是因为儿子要成为储君而被处死的，也没有曾经实行过这项制度的其他迹象。因此这个说法呢，恐怕与引汉武帝的做法为例子一样，都带有当事人包装的性质，以掩盖其真实的想法。不过这个说法却提供了一种思路，那就是拓跋圭实行子贵母死制度的真正原因呢，还是得从北魏建国前拓跋鲜卑的历史中去寻找。北魏是拓跋鲜卑建立的，拓跋鲜卑是北方游牧民族，在建国前他的政治体制与作为农耕民族的汉人所建立的王朝不同啊，他是部落联盟制。拓跋鲜卑是一支由众多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这支部落联盟的核心就是拓跋部啊，由拓跋部的人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拓跋部首领的继承方式是以兄终弟及为主导，父死子继为辅。由于同辈兄弟以及父辈兄弟众多，而且没有明确的兄弟继承原则啊，原则上呢谁都可以继承，因此就很容易产生纠纷。在这个过程中，首领的众多妻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鲜卑族中，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受到的压迫也少啊，可以参政议政。而且最重要的是，拓跋部他为了避免近亲结婚，他的首领呢必须要从其他部落里选择妻子，有不少部落与拓跋部是世代通婚的，因此首领的这些妻子们背后有着强大的外家部族的支持。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或自己支持的一方可以继承首领之位，这些后妃依靠本部族的势力对首领之位展开了争夺，这种争夺甚至会演变为血腥冲突。比如在复杂的争位过程中，文帝兰妃两次为子孙争得首领之位，桓帝其后3次为子孙夺得继承权，先后立君4人5次啊。后来平文帝王后又与桓帝其后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因此拓跋部的首领啊，一般都要依靠强有力的母后和母族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得到首领之位以及稳固统治。后权支撑军权，拓跋外家部族支撑拓跋部，这种继承模式可以称之为母强子立啊。拓跋部母后掌权以及外家部族介入拓跋首领之位的传承事务呢，就成为了拓跋鲜卑的历史传统。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后妃既然有外家部族的背景啊，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利益集团，从而不能与拓跋部首领在所有问题上经常保持一致。那拓跋部的首领啊，也会由此产生一种摆脱母后及母族的束缚，独立行使权力的需要，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做不到。在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上，后妃及其外家部族始终制约着首领，拓跋军权一直得不到加强。对于自家的这段历史，拓跋圭是很清楚的啊，在建立北魏之前呢，他只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而此后却成为了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的皇帝。身份的变化，政治体制的变化，让拓跋圭希望将皇位的传承以父死子继为原则，他想加强军权，他想彻底杜绝拓跋部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母权干政、外家部族介入君位继承的现象，以稳固传承秩序，避免动乱的发生啊。于是他就实行了子贵母死制度。但是这种重大决策与拓跋部旧有的传统习俗相违背啊，他不得不去寻求其他的解释，以求得拓跋贵族的认同，减少反对之声。因此拓跋圭很有可能他是将自己的担忧啊，自己想做的事情呢，说与了身边的汉人谋士集团。这些谋士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典故，那想必是信手拈来的啊，于是就告诉了拓跋圭，汉武帝啊，当初为了避免后宫干政专权，在立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之前，杀掉了他的生母钩弋夫人的故事。这正好符合了拓跋圭的需要，于是他就以此为理由，实行子贵母死的制度，使之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让人们能够接受。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看史书的相关记载呢，正如田余庆老师所说的，一个野蛮皇帝对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引汉典为据，表面看来说的是汉武帝故事，实际上却全是拓跋宫廷内情。所谓妇人与政，指的是道武以前各代后宫母强立子的惯例，所谓外家为乱，那指的就是几代以来各外家部族干预拓跋君位的传承。拓跋圭之所以实行子贵母死制度，除了与鲜卑拓跋部早期母后掌权、外家部族介入拓跋首领之位传承事务的历史有关外，还与他个人的亲身经历密不可分。拓跋圭6岁的时候呢，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国被前秦所灭啊，他被迫在其母后贺太后的护佑下流亡，先是到了贺太后出身的贺兰部，这是他的母族，后来又到了独孤部，这是他后来的妻族啊，寻求庇佑。早期他受到了独孤部首领刘库仁的善待，但是等后来刘库仁的儿子刘显啊成为首领之后，刘显想杀掉拓跋圭啊，在母亲的帮助下，拓跋圭逃到了母族贺兰部。在贺兰部，贺太后的弟弟忌惮拓跋圭有威望得人心啊，试图杀害他，但最后失败了。后来拓跋圭那是在贺太后的哥哥贺兰部首领贺讷的拥护下才得以复国。复国后，拓跋圭的叔父又勾结独孤部的首领刘显啊，想要娶拓跋圭而代之。这些亲身经历使得拓跋圭对母后及其背后的外家部族对拓跋部政治的巨大影响有着切身感受。母后专权，外家部族干涉拓跋部内部事务，对他而言就不仅仅只是历史了啊！而且他后来想要立为储君的拓跋嗣的亲生母亲刘贵人啊，就是出自独孤部啊。刘贵人是之前独孤部的首领刘卷的女儿，因此他必须要实行一项制度，以杜绝母后掌权、外戚专权的事情发生。于是他选择了子贵母死制度。为了杜绝外家部族为乱，拓跋圭还实行了离散部落措施啊。这个措施的目的就是要剥夺这些部落首领对其部落的统治权利，将部落下属的部民转化为北魏朝廷统治下的编户齐民，并促使他们去从事农耕。那这样这些部族也就将不再拥有可以干涉皇家事务的强大实力啊。离散部落的重点呢，就是贺兰部与独孤部啊，这个是拓跋圭的母族和妻族。但是这样做不仅损害了部落首领的经济政治利益，而且违背了游牧民族的旧有传统啊，因此激起了他们的反复抗拒。 拓跋圭强力推行，于是双方就爆发了多次战争。那与部落战争相伴随，离散部落措施也断断续续推行了长达10年的时间，才大体完成。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原本是为了防止后宫干政、外戚专权而设的啊，然而后来呢，却有人利用这个制度，实现了排除异己、掌握朝政大权的目的。具体做法就是，当朝皇后或皇太后利用子贵母死制度，除掉下一代皇位继承人的生母，从而亲自抚养储君，将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确保将来以皇太后啊或太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操控皇权。这其中玩的最溜的就是文明太后冯太后啊，大家比较熟悉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啊，很多改革措施呢实际上是他主持的。冯太后借助子贵母死制度两次临朝听政，执掌朝政大权十几年，控制了献文帝、孝文帝两代君主，其中孝文帝更是如同傀儡一般。这恐怕是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圭当初创造这个制度时所没有想到的。冯太后原本出身北燕皇族啊，北燕灭亡后他的父亲投降了北魏，后来因父亲犯罪呢而被罚没入宫，成为了宫女。他入宫后在姑母冯昭仪和文成帝的乳母常太后的帮扶下，14岁时成为了北魏文成帝拓跋瑞的贵人，后又被立为皇后。456年文成帝两岁的儿子拓跋宏被立为太子，依据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宏的生母李贵人啊被常太后赐死了。465年文成帝驾崩，拓跋宏继位啊，这就是献文帝。嫡母冯氏被尊为皇太后。不久冯太后诛杀了北魏权臣已婚，宣布临朝听政。冯太后眼看之前的常太后啊，因为抚养文成帝，身为乳母就拥有如此大的权力，掌控后宫，参与朝政，又受到了常太后赐死献文帝生母的影响，他知道要想持续掌控朝政大权，那就要尽早确立储君，赐死储君生母，将储君从幼儿时代就要控制在自己手中，培养亲情关系。因此在467年献文帝的儿子拓跋宏出生后，哎，这就是后来的孝文帝。孝文帝与他父亲的名字啊发音相同啊，就是那个字形不同，冯太后就亲自抚养，并且在拓跋宏不满2岁时就将其立为太子啊，根据子贵母死制度处死了其生母李夫人。尤其是在献文帝亲政后，献文帝与冯太后开始发生权力冲突啊，冯太后更感这样做的必要性啊，因此即使是献文帝呢，他都没有办法接近自己的儿子啊，就是个太子拓跋宏。471年在冯太后的压力下，献文帝被迫宣布禅位于太子，自己称太上皇。476年献文帝驾崩啊，当时有传言说呢是冯太后害死的。当月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再次临朝听政。不过啊，这个冯太皇太后还不满足，他还准备继续控制下一代储君。在482年孝文帝的长子拓跋浔出生了。483年当时有意立拓跋浔为太子啊，依据子贵母死制度，其生母林氏被处死，拓跋浔由身为曾祖母的冯太皇太后照顾啊，经常将他带在身边。那么这次做法呀就更过分了啊，因为当时只有立拓跋浔的想法，那拓跋浔是长子嘛，他立为储君的希望比较大，但是啊还没有实行。啥时候拓跋浔才被立为太子的呢？493年啊，这都10年后了。可是冯太后为了保证自己能从小抚养未来可能成为储君的孩子啊，还是选择了提前把储君的生母处死了。这种相似的情节不断上演啊，要不是冯太后490年就去世了，哎，她要是活得再长一些，那恐怕还能掌控第三代皇帝。此时的子贵母死制度已经完全走向了他的反面啊，如果知道自己当初苦心设立的这个制度啊最后被玩成了这个样子，那估计拓跋圭的棺材板就按不住了。那子贵母死制度到底啥时候被废除的呢？在北魏宣武帝元恪统治时期，这总共实行了100多年。其实这个制度早就应该被废除了，因为子贵母死制度呢当初是为了杜绝再次出现鲜卑拓跋部历史上啊母后专权、外家不足强大、干涉拓跋部内部事务而设立的。后来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家部族大部分都已经被离散了，北魏后宫中的汉族女子也逐渐增多，那已经不存在外家部族借婚姻干预皇家内部事务的可能了。设立子贵母死制度的前提已经消失了，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在北魏孝文帝统治时期，他就想废除了。那除了这个制度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外，孝文帝与长子拓跋浔的生母林氏啊感情非常的好，他不愿意处死林氏。再加上孝文帝为人宽仁啊，觉得这个制度太残忍了，他自己就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当初他的生母就是因为子贵母死制度被处死了，因此他想废除。但是为啥没被废除呢？因为冯太后不同意啊。冯太后当然不会同意了，他需要这个制度不断维持他的权力和巩固他的地位啊，对吧？我们前面讲了，冯太后利用子贵母死制度才得以控制两代皇帝持续掌权，如果一旦废除的话，那自己还有什么理由来处死储君之母，从而自己抚养呢？啊，又怎么便于自己继续控制下一代皇帝呢？对吧？一旦孝文帝去世的话，他还怎么继续掌权呢？所以他不会同意的。那冯太后当时是掌握实权的啊，孝文帝就跟个傀儡似的啊，所以既然冯太后已经说了不同意了，那孝文帝肯定废除不了。因此这项制度要想被废除，就只能等到冯太后去世了。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亲政，那现在终于是什么事情都自己说了算了。不过他最终没有废除，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儿子宣武帝。宣武帝要废除子贵母死制度的直接原因，那是因为北魏迁都洛阳后，后宫后妃借子贵母死制度互相倾轧，皇子备受摧残，难以存活，以致北魏皇室后继乏人啊。宣武帝啊，他最终存活下来的儿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后来的孝明帝。当时妃嫔们对子贵母死制度谈之色变，都祈祷要生诸王啊，生公主，那不愿意生太子。不过呀，其中有一位妃子胡氏啊，她不为所动啊，认为天子怎么能没有儿子呢？啊，怎么能够因为担心自己身死而让皇室不能养育嫡长子呢？哎，你看这觉悟啊！就等她怀孕的时候啊，其他妃嫔还在为她感到恐惧，劝她要为自己考虑。这意思啊，似乎是在暗示她，哎，你就悄摸把这个孩子给打了。但是胡氏坚持己见，祈祷自己生的一定要是儿子，成为长子。后来果然生了儿子，出生的这个孩子呢叫元许。宣武帝采取严密措施，隔绝妃嫔，藏于其他地方，以保护孩子顺利成长。在元许三岁的时候被立为太子，元许的生母胡氏啊也没有被处死。至此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事实上就被废除了。这里还有个后续，在515年宣武帝驾崩，太子元许即位，这就是孝明帝，尊生母胡氏为太后，这就是胡太后，也称灵太后。不久胡太后临朝听政，成为了北魏道武帝以后啊唯一凭血缘关系擅权专政的母后，此时离北魏灭亡也不远了。当然北魏的灭亡啊，虽然离不开胡太后掌权期间的胡作非为，但是却与废除子贵母死制度并没有什么关系。他的灭亡是由于北魏自身的统治危机和长时间积累下的矛盾的大爆发所导致的。好的，那关于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呢，我们就聊这么多，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